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平安。让主居首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的生活。今天早晨很高兴能够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样的信息。什么是教会的生活？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当然是圣经上有很多的记载，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当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各自做肢体。刚刚林唱带我们唱的歌就把这样的信息已经带给我们了。我们把以主居首位，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因为每一位都是他耶稣基督自己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跟合一。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我想也许我们花一点时间再来把它念一遍好吗？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到27节，一共有两页的，所以第一页是12节到19节，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这个弟兄们一起念双数节，然后姊妹们念单数节。我们弟兄们12章12节来一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这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这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最后一节一起念：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用浅显的话简短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地上有一群人都有相同的信仰，而且有相同的目标，奉主耶稣基督为首，在一起和睦同居，各司其职。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比喻，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许多的肢体来做比喻，就好像一个人只有一个身子，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肢体，各有各的功用，但是必须联合在一起，这个人才能坐而言，起而行。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用基督耶稣为首，教会为身子，信徒各自做肢体，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神对教会的心意。保罗在这16节的经文里面，把信徒在教会肢体生活的内涵实在是带给我们 非常宝贵的教导。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思考的时候，能够神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活出这样和谐的教会生活。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在天上的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圣灵的浇灌，在地上就成立了教会，让我们所有属你的人都能够连于那位元首基督，我们能够得到不断的生命的供应，而且让我们能够成为身子的一部分，各自做肢体，和睦同居，同甘苦，共患难，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度人生的风浪。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亲自对我们说话，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刚刚我们念的最后一节，这里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身份，我们也看到这三个身份之间彼此的关系。第一个身份当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首。第二个身份呢，你们代表一个群体，也就是在这里就是基督的身体，或者就是我们的教会。那第三呢，各自是个体，对不对？个体就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各自做肢体。所以如果我们照圣经的话语，把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加上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所带出来这个关系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身体，信徒是各自做肢体。耶稣基督是元首，元首是什么意思？是唯一的头，我想应该是当之无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爱教会，已经为教会舍己了，他更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个全体的意思代表说，他不但是整个教会的救主，他也是教会里面每一个分子，每一个个人的救主。那教会呢，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应当很自然的，我们应当敬重元首，顺服元首，连于元首，让我们凡事能够长进。信徒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身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应该连于那一位元首基督，各有各的功用，百节各按各职，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扶持，让这个身体能够渐渐的成长。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与那个元首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另外一方面呢，信徒跟信徒之间，我们必须有所连结，有互助，这样子我们身体才能够一起成长。所以我想今天讲到的信息主要着重在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做肢体的，在教会里面这个肢体生活，肢体生活。保罗用身上的肢体来比喻这个教会中间信徒跟信徒的关系，我想再恰当不过了，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每一天我们生活在这个身子跟许多肢体互相配搭的状况当中，每一次当我们做任何的动作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同样的道理，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借着肢体彼此相关相连的方式能够把它活出来。每一个肢体功用都不一样，但是如果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就发挥非常大的功用，而且彼此之间你会发现真是互相依赖，互相配搭。许多弟兄姊妹知道我有这个痛风的毛病，久不久发作一次，或者是左脚或者是右脚就肿大酸痛，痛到一个地步脚尖都不能触地。那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左脚发作的话，我只有靠着右脚跟拐杖支撑，右脚跟拐杖勉强带着我过，想要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日子。过了几天，左脚慢慢恢复了，左脚好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右脚真是酸痛不堪。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全身的重量通通加在右脚上面，这个右脚承担了两个脚的力量，要承担了两个脚的功用，让他觉得负荷不了。左脚恢复了，右脚的酸痛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去掉。这就是因为我们应该是两个脚的，平衡的把整个身体的重量支撑，但是当你只剩了一个脚的时候，这个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想保罗在这里用这段经文，不但是要讲出这样的信息，他更是要让我们明白一点，耶稣基督那个永远属天的身体，就是教会，在地上应该如何运作，如何彼此联系进功用的实际原则。所以我把这16节宝贵的经文呢，就想办法抓出来，找出七点，并不是故意要凑成七点，而是等我找出来以后发现正好是七点。我们知道这个有的牧师喜欢一讲到就讲七点，人家说太长了，下一次说请你只讲三点好不好，他说哎呀很困难啊，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所以我是要讲七点。但今天正好这里是七个实际的原则。第一个，一个身子；第二个，接受托付；第三个，谨守本分；第四个，彼此互相尊重；第五个，扶持软弱；第六个，保守合一；第七个，彼此相爱。七个原则，我们一个个我们来看好吗？一个身子，12节到14节这里教导我们说怎么讲呢，他说就好像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是的，一个身子，但是却有许许多多的肢体。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有机体。在这里保罗要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教会存在以后，它破除了种族、文化、阶级的界限。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教会都不相同，但是我们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共同之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跟一个圣灵。不管我们的背景是如何，不管我们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当我们悔改信主，接受圣灵的洗，就进入了这一个独一的身子，也就是教会，而且不断受到同一个圣灵的喂养跟造就。这里就是保罗在13节说隐于一位圣灵的意思，我们受到同样一个圣灵的喂养跟造就。我们每一个肢体在教会中的功用都不一样，但是千万记得，在许多的不同当中，却永远有一个那个一。不管是我们如何的不同，如何的独特，我们都要服在一位元首之下。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被同样的，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赦免救赎，都从一位圣灵能够得到继续的造就，而且我们都面向一个目标。请你现在看看你左右，坐在你左右的邻舍好吗？也许坐在今天坐在你旁边的正好是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即使是你另外的一半，他跟你也是绝顶的不相似，完全的不一样。是的，神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别人不能取代你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你也不能取代别人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但是我们每一个却都有一个相同之处。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凭着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发挥我们的功用。这个恩赐怎么来的？这恩赐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又随圣灵的旨意分给个人的。让我们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发挥功用。 当所有的肢体，请记住，缺一都不可以，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却有发挥各自的功用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能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所以当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用他的恩赐，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在身子上能够显出不同的功用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才能够达成。我最喜欢看的这个体育节目是美式足球，美式足球非常的复杂，还是我太太教我的。因为我太太她在怀老二的时候就没有做事，在家里，在家里的时候她没事就开电视，那时候正好是足球季，所以她看出诀窍了。起先我实在是看不懂，经过她解释一下慢慢了解，当我越了解的时候我就越佩服，美式足球真正是团队精神发挥到最大极致的一个代表，每一个球员都是有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合起来，他们满足只有一个目标。每一个人的身份不一样，有的是传球，对不对？有的是接球，有的是跑球，有的是防守，有的是进攻。但这么大一个团队合在一起，如果能够各自发挥功用的时候，这个球队就打赢了。记住，每一个球员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一个整体的目标，身体的存在不在于满足手的需要，而是手的存在才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且要记住，当身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你自己的需要也就得到满足了。当所有的肢体缺一都不可以的时候，都在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身子，而且只有一个身子。我想一个身子，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分成两个身子，那很快就分裂了。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这个主任牧师跟这个他培养的接班人彼此不和，就教会一分为二，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则，一个身子。第二个原则呢，接受托付。接受托付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十五节跟十六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因此就不能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脚就是脚，他属乎身子；耳就是耳，他也属乎身子。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些恩赐，有一个职分，我们应该顺服的来接受这个托付。我们来到教会，我想我们不单只是参加敬拜，实际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例子，这个脚跟这个耳真是奇怪，他们跟别的肢体，脚跟手一比，耳跟眼一比，就不想做事了。做脚的不想走路传福音，做耳的不想担心专心听到。我们如果是脚，就应该发挥脚的功用；我们如果是耳，就应该发挥耳的功用。照你所是的来进功用，而非照你所喜欢的来进功用。请你们告诉我，身体上哪一个肢体最重要，哪一个肢体最好？是脚还是手？是眼还是耳？我想我们都知道，实在没有办法比较，即使左手跟右手都没有办法比较的。接受托付什么意思？接受托付，我想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看清自己，妄自菲薄，应该好好使用你已经从神那里得到和领受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比喻。他讲到有一个主人，他要往国外去，于是他把他的家产就分给三位仆人，大家记得吗？ 这个他这个比较有能力的仆人呢，他分了5000两，然后再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他分了2000两，第三个仆人他分了1000两。他的期望是希望这三个仆人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能够继续经营，让把他的家业宏大。但是当他回来以后，2000两、5000两的都交账，1000两银子的仆人呢，他说对不起啊，因为我实在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就把那个怕帮你投资反而赔掉了，所以我把那个1000两埋在地下了。就他这一埋，他使得整个教会得到亏损。如果他也像那个拿了5000两跟2000两的，这一次即使他不能成长成2000，至少也有1800吧。那么下次有一点经验以后，主人就敢把2000两给他，他回来交账就变4000两了。再下一次呢，5000两给他，他回来就变成10000两了。我们要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他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也赐给我们恩赐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恩赐是可以操练，应该操练，恩赐是可以成长的。这是一方面的考虑，对不对？接受托付。另外一方面的考虑， 我想我们是不可以看见自己是脚，别人是手，自己是耳，别人是眼，就拒绝行走或者拒绝听到。这种拒绝为什么呢？其实是出于一种跟别人比较的心，以为别人的职分看起来好像比较高尚，就去羡慕或者嫉妒别人。还有一种心态，想逃避推脱神所托付的，不论在世人眼光当中那样的托付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托付，因为我们知道神所托付给每一位的乃是要大家合在一起建造基督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十分明白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托付，但是我们应当知道，神有他绝对的主权，神有更有他伟大美好的计划。我想起旧约约拿先知的例子，对不对？神托付约拿一个使命，叫他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悔改的信息。约拿心里非常不高兴，他说神怎么给我这样的托付呢？叫我去把悔改的信息传给以色列民族的敌人，这样子他们真正悔改不是对我们不利吗？于是约拿要逃避，要推脱，神叫他往西走，他就要往东走，直到神的管教临到他的身上，让他有一天终于明白，神的托付后面有他美好的意思，当他顺服下来的时候，他就被神所大大使用。神给我们每一个肢体的托付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有意义。我们没有轻看自己的余地，我们没有羡慕妒忌别人的余地，我们也没有逃避推脱的余地。请记住，每一个肢体必然有一些恩赐，有一个职分，是被主招来要承担那个大任，而且在主指定的地图上尽上你自己的功用。一切的荣耀当然也是归于主的，没有什么手和脚相比，眼和耳相比。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则，谨守本分。这是17节跟18节这里讲。17节说什么呢？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什么意思？每一个肢体应当接受限制，谨守自己的本分。这里怎么说？神将各个肢体按他自己的旨意俱都安排在一个身子之上， 你不能因为自己是眼睛或者自己是耳朵，就以为身子只要有眼睛或者就耳朵就够了，别的通通都不算。在我们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要留下一些余地，让别的肢体也能够经商他们的功用。我们都了解，非常明白，一个肢体想要承担全身的责任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想，如果全身都是眼睛，是不合道理的，而眼睛想做全身的功用更是不合理的。主所命定的身子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必须有耳有眼有鼻有口，不是吗？所以这里所教导我们的，保罗想要教导我们的，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以为自己的最重要，别人的都不行或者不需要，不要唯我独尊，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你把上个原则接受托付跟这个原则谨守本分合在一起看就很有意义了。上个原则接受托付好像是鼓励那些胆子小的退缩的看清自己的，对不对？那这个托付的原则呢，这一个不是这一个这个肢体生活的原则呢，好像是要提醒那些太过的老是想要自己做整个身体的。我们更不可以看清或者排挤其他的肢体。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有些肢体开会的时候只可以自己讲，别人不能讲，祷告的时候只可以自己祷告，别人最好短一点，或者在开同工会的时候要求教会的资源教会预算的时候只是想到自己的部门为自己部门打算，这一些都是其实就是不让别人也能够尽上他们的功用，实在说是拦阻了神的工作。神将肢体俱都安排在这个一个身子上，就是要我们能够各尽所能发挥团队的功能。我们每一个肢体应该甘心接受这样的限制，谨守本分，不要逞强好胜，眼只发挥眼的功能，让耳也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我想这是第三个原则。那第四个原则我们一起来看，互相尊重。这是在19节到21节，十九节这里怎么讲呢？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儿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的确，一个身子有许多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同等重要。既然是同等重要，我们就应当彼此互相尊重。众多的肢体，百般的恩赐，这样的教会不但对身体的合一无碍，反而是必须的。但是所有的恩赐必须要能够使用跟发挥出来，我们的教会才能发生功用。就好像如果没有手，眼睛就做不到，就没有办法拿到他想要拿的东西，对不对？没有耳，身子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有了耳朵，你才知道你应该向左边躲，有了或者向右边进行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点，恩赐当然有不同，但是恩赐虽然不同，没有大小之分。同样，教会的同工群，教会的执事只有功能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我们这一季主日学讲罗马书，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就谈到神所赐给弟兄姐妹的恩赐，里面我们记得分享说，恩赐有言语的恩赐，有服事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在恩赐当中，有一些恩赐是比较显露的，对不对？比如说教导讲道。有一些恩赐却是比较隐藏的，比如说祷告 关怀，这些都是恩赐。讲道教导固然不可缺少，但是弟兄姊妹，那些隐藏的恩赐才是使这个身子能够健康能够和谐最重要的一环。同样的道理，教会里面的长老传道执事也不需要分阶级，而是应该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教会需要各种的恩赐和谐的使用，尊重扶持依靠。今天的那个节目单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看这里，节目单开头这里这个图画上面这个引用的经文非常好，以西结书，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请看这个背景的图画是什么？背景的图画是一幅拼图，对不对？的确，教会的肢体生活就好像一块拼图一样。我们也知道，当拼图越复杂的时候，就是它的片数越多的时候，这个图做出来的图画就越美丽越真实。我们给幼儿开始做拼图的时候，给他一个拼图只有8块，我们给成人的时候有时候到上千块，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个拼图越复杂，图画出来就越美丽越真实。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拼图每一个分子加在上面看起来真是完美。每一个分子，教会我们每一个分子，这里所要带出来的，你是这个分子，每一个分子是拼图当中具有相等价值的一片，形状各不相同，每一片有凹有凸，对不对？也许我们可以说凸是代表我这个人的优点，凹是代表我这个人的缺点或者弱点啊，弱点。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凸却被旁边那块，我们的凹却被旁边的那块凸所补足了，对不对？我们的凹却被旁边的那块凸所补足了。当我们大家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最终就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我们也深深知道，有的时候教小孩拼图，他前一次做了，他没有好好收，就掉了一块。只要有一片遗失了，这个拼图就丧失它的价值。只要有一片没有上去，拼图就没有办法完成。我希望我们大家借着这个图画，让明白互相尊重、互相依靠的重要性。你知道，在中世纪聚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电力，对不对？那聚会，这教会也好，家庭也好，都是靠着点灯的。那有些小镇比较不是那么富裕的，那教堂的大堂甚至连灯都没有办法负担，大堂教会的大堂没有灯的，那聚会起来怎么办呢？你知道是怎么样的？每一个家庭从他自己家里把他家里的用的灯带到教会来，当这个灯一个一个灯通通点起来的时候，哇，就照亮了整个的大堂，让每一个里面的一份子又感觉到何等的温暖。请你再看你左右的人，不相同，对不对？不相同，不相同。他也许比你高，也许比你矮，也许比你胖，也许比你瘦，但是就像拼图一样，它有它的凹，它也有它的凸。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来看，同样的宝贵。我们必须彼此学习互相尊重。肢体是多的，身子却只有一个。第五个原则呢？扶持软弱。22节到24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是神配搭这个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教会有比较强的，有比较弱的，对于教会中软弱的有缺欠的肢体，我们应当扶持帮助跟鼓励。我想这不但是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属神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想这更是教会成长的秘诀，对不对？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外貌的美丑来看待人，我们不可以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来看待人，我们不可以用社会的地位来看待人，我们甚至不应该用这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所谓的属灵程度、恩赐的大小来看待人，我们应该特别同情那些比较软弱的。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人看为软弱的，在神看来却是贵重不可缺少的，而且神自己要把加倍的体面加给那个有缺欠的肢体，神把那个加倍的体面给那个有缺欠的肢体，其实有他更崇高的目的，他是期望这个身子，这个有缺欠的身子也，对不起，有缺欠的肢体也能够长大，能够跟其他比较没有缺陷的肢体互相配搭，这样子身子发挥完全的功能。教会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高超的圣洁的圣徒的修道院，教会是软弱的、有病的、无家可归的医院跟收容所。神的心意是要用他的爱来浇灌每一个教会，让教会里面能够施行改变人心、拯救跟建造信徒。神把那个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为了就是要这个身子能够完全配搭发挥功用，因为那个不体面的得到帮助以后呢，就能够跟体面的发挥一样的功能吗？不是吗？但是这件工作神不但自己要做，神要把这个责任也交给整个教会的每一个肢体，要我们心甘情愿的与神在这件事情上与神同工，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我们应当扶持他们、帮助他们、也鼓励他们。第六个原则，保守合一。保守合一，这是在只有一节经文，是25节。怎么说呢？这25节怎么说呢？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非常简单一句话，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第一个原则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一个身子，对不对？就提到说一个身子的原则是生许多的肢体，但是只有一个身子。这里讲的是呢，强调这一个身子里面许多肢体必须要保守合一，而且这个持守这合一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方面神要我们扶持软弱的肢体，另外一方面呢，神要提醒我们千万不可以分门别类、分门结党，应当以相同的爱心来对彼此相待，相同的爱心对待其他的身体、其他的肢体，彼此相顾，保守合一。保罗这一本书，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非常大的期许，但是也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但是问题重重。他在第一章里面就道出这个问题的根本之一， 是在于他们彼此不合一。第一章他就提醒哥林多的门徒说，你们千万不可以分门结党，他说你们中间呢、啊、这样子分来分去不可以的。他说我听到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另外有一批人说我你保罗不稀奇，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一批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耶稣基督他说他是最大的，基法就是彼得了，最大的使徒。但另外有一批哎，自己觉得很高超的人，他说你们都不对，我们谁也不属，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好像很理直气壮。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子就分门结党。我想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句话提醒我们，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彼此相顾，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刚刚念第十三节的时候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其实已经道明，保罗在那里已经非常清楚的道明合一的逻辑性。如果我们看保罗其他的书信，我就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保罗又讲到合一，那里是讲到合一的必要性，记得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一开头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从他心里想出的话写出来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何合一？谦卑温柔忍耐，每一个人每天有一些自省，谦卑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讲到团体生活，用爱心互相宽容，竭力保守那个圣灵赐下的合而为一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是的，合一是靠着圣灵的保护跟引领，但是合一更是绝对绝对要属乎基督的。这个合一是应该建立在每一个肢体跟那个元首基督的合一之上。我们每一个肢体要跟我们的元首先100%的合一，我们才能谈到主内弟兄姊妹合一。换句话说，主内弟兄姊妹的合一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合一之上，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否则的话可能还是小团体小圈圈的假合一。我想这里也有个提醒，我们彼此相顾不是只在我们的言语和舌头上，更是要在我们的行为跟诚实上。什么意思？这个合一的心，真正心愿真正是要从我们心里发出，而且能够表现在我们的行动上，不是只在我们嘴巴所讲出的话语上。最后一个原则，彼此相爱。26节27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里讲到忧伤，这里讲到喜乐。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彼此没有隐藏，我们彼此真的把自己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互相经历人生的喜，人生的悲。前面我们讲过，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有机体，这里要说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共同体是靠着从上面浇灌下来的主的爱连接在一起的。因着信，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成为一家人。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祷告会一定有两个事项，对不对？一个是感恩事项，一个是肢体关怀事项。感恩事项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不是吗？我们为姊妹的生产献上我们的感恩，教会里又添了一个新生命。我们为教会弟兄姊妹的婚礼献上感恩，因为结为连理。那肢体关怀事项，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为一个人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的身体的不适献上祷告。我们为一个弟兄暂时失掉他的工作，我们祷告。我们为家庭的变化祷告。我们为亲人的离世祷告。这是什么？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神把他的大爱浇灌下来，浇灌这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上，就是靠着这个主爱的连结，使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因着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同甘苦，共患难，同享复活的生命，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在喜乐中间一同歌唱，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一同哀伤。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同享生命中的喜悦，也同度人生的风浪。弟兄姊妹，这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教会生活。上个周末，我跟安娜，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有一个 goddaughter， 她的名字叫 Grace。上个周末，Grace 跟她的全家呢，借着来湾区参加他们亲戚的婚礼，就来看望我们。当我远远望见这 Grace， 长大成人 ，Grace 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踏出车门的时候，我心中感觉十分的激动，也勾起我差不多30多年的回忆。30多年以前，我们在在 Maryland 的华府基督教会收到 Cincinnati 华人教会的一封信。这信上怎么讲呢？他说，请求你们教会帮助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请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接待他们，安顿他们。这一对年轻夫妇，先生是严弟兄，太太是叫洛姊妹，他们是从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先生不幸得了末期的胃癌，当地的医院没有办法医治，所以安排他们转诊到华盛顿区 Georgetown University 那里，说有一个Cancer Research Center， 到那边看看有没有希望。所以我们教会收到这封信，当然很乐意的就接下了这个责任跟这份使命。于是我们派人到火车站接他们，为他们安顿居所，然后安排医疗疗程的接送，对不对？要 chemo 啊，然后grocery 的采购，还有呢轮流送饭，当然包括教会对他们的关怀、安慰和祷告。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真的表现了主内彼此相爱的见证。就像我们山谷教会，今天我们只要有一个肢体有病，我们就持续不断的关怀，为他们祷告一般。洛姊妹来到 DC 的时候已经大幅变，可惜的是严弟兄经过6个月的化疗不幸无效，结果29岁的年纪，严弟兄一个下午一个黄昏，在我跟另外一个陈弟兄相伴之下，就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能够看见他那个未出生的女儿。29岁，十分的凄凉。10天之后，这个遗腹女就出生了。几天以后，我的太太跟另外一个姊妹就陪伴 这个全身穿着黑衣的洛姊妹，手里抱着那个新生的婴孩呢，就离开医院回家。这对母女他们再也没有回到 Cincinnati， 就留在Washington DC 了，定居了，也成为华府教会的一员。教会里面当然特别是姊妹们对他们的这一对母女是孤儿寡妇了啊，非常非常的关怀跟帮助。那不久洛姊妹说，要求说我们的 Grace， 这个女儿叫 Grace， 我们的 Grace 可不可以成为你们的 goddaughter， 我们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几年之后，这个洛姊妹呢结识了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是在他公司的同事，叫 Steve。 Steve 呢是一个天主教徒，两个人感情发展得很迅速，很快就论及婚嫁。 Steve 说，我绝对不在乎你已经有一个女儿。两个人论及婚嫁，那我们呢那时候就劝勉这个洛姊妹呢，要等 Steve 成为基督徒以后再答应这件事情。同时教会的牧师呢也开始为他们辅导。几个月之后， Steve 果然成为基督徒，我们非常很高兴，都很高兴。那么但是还是有一点不放心呢，所以那些姐妹们呢决定要给 Steve 做一个考试。这考场呢设在我们家，那我还记得那一天呢是先礼后兵。安娜知道 Steve 喜欢吃春卷，所以那天做了很多的春卷请 Steve 吃个晚饭，吃完晚饭考试就开始。那考试啊，主要是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要确定 Steve 是不是真正悔改信主重生的基督徒，这点非常重要。第二个当然是要能够确定他对洛姊妹的爱是不是完全的真实没有条件。 Steve 通过考试，两个人结婚。不久呢他们生下一个儿子 Alex， 但是 Steve 从始到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他对 Grace 的爱绝对不少于他对 Alex 他亲生儿子的爱。后来他们一家呢就搬到 New Jersey 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断过跟华府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联系，这个主内的联系是永远存在。而且他们全家能够从开始一直到今天保持非常坚定的信仰，一直到今天我们两家当然建立了非常非常坚固的在主里面的情谊。现在我看见 Grace 长大成人结婚都生女儿了，岂不让我心里真是感受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宝贵跟它的功效。这是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历，看见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宝贵跟功效。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位你也有类似的见证可以分享出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一同快乐。我希望这个彼此相爱不只是在患难当中，病痛亲人离世失掉工作，更是在喜乐当中。我更十分盼望这个我们教会能够不断的看见喜事，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更加强。比如说大家的下一代渐渐成长，我家有子初长成，我家有女初长成，也许将来能够结成夫妻，那大家都不都变成亲戚了吗？变成亲家了。因着主爱的浇灌，我们的形象、我们的语言，甚至我们的举止啊，不要讲话，我们的举止都应该很自然的能够反射出 那个彼此相爱的实质。就好像让我想起一个盆栽啊，这盆栽如果它有充分的阳光，哎，跟充分的水分的时候，它自然就欣欣向荣。如果我们有这个爱的浇灌，世人呢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都是属神的。因此彼此相爱，神的荣耀可以从教会这个身子，并且从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我想这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这也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实现。弟兄姐妹，教会是由基督而出，是他的身体，教会是元首。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子，但是各自做肢体，肢体虽然多呢，千万记住，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子。但愿这一段经文带给我们每一位，也带给我们整个教会一些提醒跟鼓励。其实肢体生活的原则这七点，也就是我们教会建造的原则嘛。请我们大家一同记住七个原则，对不对？一个身体，接受托付，谨守本分，互相尊重，保持软弱，扶持软弱，保守合一，跟彼此相爱。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带着智慧，却又带着能力。但愿今天圣灵借着这些话语在我们心中进行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能够把这样的教导活出来，让我们每一位经历教会肢体的生活，也让这个身体因着彼此合一能够渐渐长大，满足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